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64集。百济的灭亡让北方的高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唇亡齿寒的忧惧。乾封元年，从泰山封禅归来的唐高宗李治得到了一个令他喜出望外的消息，高丽权臣全盖苏文死了。高宗李治开始密切关注高丽的局势。不久，全盖苏文的三个儿子爆发内讧，长子全盖南生被次子全盖南建篡夺了相位，逃亡辽东，并派遣儿子全盖献城前往长安，请求唐高宗发兵救援。这无疑是征服高丽的天赐良机。乾封元年12月18日，高宗任命李济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郝处俊、弃弼合力、庞同善为副大总管，率高侃、薛仁贵、郭代峰等人分海陆两路大举进击高丽。这一年李济已经75岁高龄，是灿若星辰的大唐开国名将中真正硕果仅存的老将。从大业年间开始，李济经历隋末的群雄混战、大唐的开国战争以及贞观时代的平灭东突厥、薛延陀之战，可谓是身经百战，军功赫赫。更重要的是，在贞观末年太宗亲征高丽的战争中，李济作为主将之一，积累了丰富的辽东作战的经验。所以除了李济，没有谁更合适担任此次东征高丽的统帅。乾封2年9月，李济亲率陆路主力进入辽东，一举攻克高丽在辽东的军事重镇新城，然后挥师东进，以破竹之势连下辽东16座城池，高丽举国震恐。全盖南建慌忙派遣军队对驻守新城的唐军发起反攻，被薛仁贵击退。稍后高侃兵团进抵金山，与高丽大军展开遭遇战，唐军失利，被迫后撤。高丽大军乘胜追击，准备一举吃掉高侃兵团。就在此时，薛仁贵兵团突然从高丽军队的侧翼杀出，将其截为两段。高侃兵团随即掉过头来与薛仁贵前后夹击，高丽军队猝不及防，随即四散溃逃。这一战打得异常惨烈，高丽军队一共被斩首50000余级，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薛仁贵与高侃携新盛之威，又连克南苏、穆底、苍岩三城，并与全盖南生会师。2月，李济挥师继续向高丽纵深挺进。猛将薛仁贵在金山大捷之后，又担任前锋，攻下了辽东的另一座军事重镇扶余城。一听说重镇扶余城被薛仁贵一战而下，扶余平原上40余城的守将顿时胆破，没过多久就全部望风而降。唐军在辽东战场上所向披靡，全盖南建大为恐慌，他随即调集了50000大军，火速向扶余城逼近。总章元年2月底，两军在薛贺水展开大规模会战，结果高丽军队再次遭遇惨败，阵亡30000余人。薛贺水大捷之后，李济又乘胜东进，攻克了鸭绿江西岸的军事重镇大行城。拿下该城意味着广袤的辽东土地已经全部落入唐军手中，平壤的门户已经轰然洞开。总章元年夏天，各路唐军会师于大行城，经过数月休整之后，于8月对鸭绿江的高丽守军发起强攻。此时屡战屡败的高丽军队的士气已经落到了低谷，而唐军携数次大捷之威，士气正空前高涨。高丽军队当然抵挡不住唐军的强大攻势，很快就全线崩溃。唐军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一鼓作气向东追击了200余里，并顺势攻下了半岛北部的要塞汝仪城。至此高丽大势已去，其他各城的守将闻风丧胆，要么弃城而逃，要么举城归降，唐军如入无人之境。勇将弃弼合力担任前锋，率先杀到平壤城下，紧接着李济的主力也进抵平壤，随即将其团团围困。平壤作为高丽的都城， 经过多代人的苦心经营，其防御体系可谓固若金汤。此前苏定方曾经对他围攻了8个月，最后也不得不黯然收兵，可见平壤的确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坚城。然而世界上最坚固的东西并不是城墙，而是人心。隋唐两朝的多位帝王之所以屡屡在高丽这个东夷小国折戟沉沙，并不仅仅是因为高丽的城墙特别坚固，而主要是因为高丽君臣能够团结一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而如今平壤虽然依旧拥有坚固的城墙，但是此刻的高丽君臣显然已经失去了拒敌的勇气和抗战到底的决心，所以这样一座貌似坚固的堡垒到头来也就避免不了从内部被攻破的命运。唐军围攻平壤1个月后，高丽国王高藏就带着全盖南建的弟弟全盖南产以及高丽朝廷的各级文武官员共98人，趁全盖南建不备偷偷坠下城墙，手举白帆归降了唐军。不久全盖南建的心腹手中握有兵权的武僧信成又派密使与李继接洽，表示愿意充当内应投降唐军。总章元年9月12日，信成忽然打开城门，唐军随即蜂拥而入，李继命士兵攀上城墙，插上唐军旗帜，擂鼓呐喊，并且焚烧城墙四周的各个城楼，平壤城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听着惊天动地的喊杀声，看着处处燃烧的熊熊火焰，全盖南建绝望了，他拔出佩剑狠狠刺进了自己的胸膛。这一天平壤陷落，立国长达705年的高丽王国宣告灭亡。战后唐朝将高丽划分为9个都督府、42个州、100个县，同时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统一管辖，各都督、刺史、县令的职位由一部分有功的高丽旧将出任，另外也配备了一部分中国官员协同治理。薛仁贵由于在此次东征中战功卓著，被擢升为右威卫大将军，并出任安东都护，率20000人马镇守。高丽战争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隋唐两朝四代帝王都曾经为了征服高丽而倾注了大量心血。隋文帝杨坚于开皇18年发动30万大军征讨高丽，结果未踏及高丽国土就遭遇天灾和疾病，导致士兵死亡10之8九。隋炀帝杨广更是因为三征高丽而耗尽国力，引发了国内风起云涌的全面叛乱，最终葬送了隋朝江山。天纵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一生中最大的失败，也是因为在贞观19年亲征高丽。此次失败的亲征不但拖垮了他的身体，而且沉重打击了他的精神，使他在短短几年后就抱憾而终，机智而没。直到唐高宗李治的时代，即便他继承了贞观时代强大的国力和丰厚的人才资本，可还是在隆硕2年第一次东征高丽时遭遇了失败，并因此几乎放弃了对整个朝鲜半岛的经略。如此种种足以证明高丽人确实具有一种出乎寻常的坚韧与顽强。作为朝鲜半岛上的最儿小国，高丽屡屡横挑强邻，频频遭到大军征伐，却一次又一次以弱胜强。在当时周边国家无不被唐帝国一一征服的情况下，唯独他始终屹立不倒，诚可谓绝无仅有，亦足以令人刮目相看。如果不是全盖苏文之死，以及后来他3个儿子为了争夺权力而爆发内讧，唐帝国征服高丽的时间表也许还要被大大推迟。平灭高丽标志着唐王朝的军事扩张达到了一个巅峰，大唐的版图也至此臻于极盛。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